那么以赛亚是朝臣，那么弥迦不在朝外，完全是不同的角度。那么一个呢在朝，一个在野，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们整个的重点都是放在犹大和这个和什么和耶路撒冷身上。那么讲到弥赛亚以弥迦书，我们稍微要多看一点点啊，因为当你读到何西阿书的，你知道何西阿就讲的预言，你记得吗？何西阿神叫他去娶一个淫妇，生了三个孩子，那么老大叫耶斯列，那么那个就特别是讲到关于以色列北国的历史和北国的预言，最后他终于亡国了，就耶斯列所告诉我的。然后呢又有一个老二，然后又生了老三，老二呢就告诉我们说神就不再怜悯以色列北国了，所以后来北国走入历史，但是南国呢虽然我们知道说这个被亚述大军围困，但是西西家居然能够 survive， 居然能够生存下来，所以那个就是给我们看见一个蒙怜悯，一个不蒙怜悯。但是最后呢给我们看见有一个预言，那个预言什么，最后你看见说连南国也被掳了。那没有想到南国被掳一共是两次，一次是公元五百年前，还有是主后70年，所以两次南国被掳。那么等到讲的南国被掳的时候，他讲的罗阿米，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那么从此以后呢，神的国就从以色列人手中就夺过来，就给了那个能结果子的百姓，指的教会来说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六，我想特别我们根据这两卷书，我们特别仔细的来看这些的重点。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不能够再重复了，我们不可能再回到礼拜六去，所以我们现在呢，先要从这个弥迦书来切入。那我们讲过，这个阿摩斯书是讲历史的，而一讲历史讲预言，他一面讲了以色列，主要讲了以色列，但是后来也讲了南国。那么同样的，弥迦书也是这样啊，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那第一章呢，第六节，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特别指着北国，和何西阿的预言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看呢、啊、在这里你看第五节，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所以虽然呢他主要的负担是在南国，是在犹大跟耶路撒冷，可是呢当他说万民呢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主耶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看哪、耶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这都因雅各家的罪过，这雅各家不要忘记指着北国来说的。但是呢但是呢，我主耶华是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明白吗？所以他虽然在北国，在南国，但是呢，讲到审判的时候，这个审判呢是从南边过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那既然见证你们不是，当然最后就有结局了。所以第五节说，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家的罪恶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所以很明显的，这指着北国，不是指着南国来说的。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明白吗？ 所以讲的犹大是跟耶路撒冷有关系，讲的雅各家、以色列家是跟撒玛利亚有关系。所以我必从撒玛利亚，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园之处。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本来撒玛利亚是一座城，是个京城，而且我们知道它是因为刚好在一个很独立的一座山上，所以它很有天险，它可以守住很久很久。但是最后根据预言，撒玛利亚要变成田野的乱堆。所以证明告这就告诉我们，有一天撒玛利亚要被摧毁，有一天北国要亡国。所以这个预言后来果然是应验，他们同一个时候，你看什么？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相当于阿摩斯和阿和西亚所书所说的什么呢？就是以色列，很清楚的。好，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和西亚书？这个老二叫什么名字呢？老二是个女儿，她要给她起名叫罗路哈玛。罗路哈玛就是不再蒙怜悯的意思。不过不再蒙怜悯是指着北国来说的，南国还是蒙怜悯。所以同样的，你若读第八节以后，你就看见同样的故事啊。所以第八节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一面来讲，神借着亚述把北国掳到北国去，但是呢，结果他们的伤痕是延到什么？延到犹大。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就在西西家那个时候，那么结果亚述就把所有的坚固城通通拿下了，尤其是拿下了拉基。什么时候把拉基拿下了？因为拉基是除了之外是第二个坚固的城。到现在如果大家去过拉基都知道，你到目前还可以看到那个亚述为着要进攻拉基，还有一个土堆，一个土堆可以一直上去，可以上去的。那么这个不要忘记，已经是2500年的故事了。所以那一次呢，很稀奇的一件事，那一次，所以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拉基啊，因为那一次打得很惨烈。很惨烈的，所以你就知道，因为经过了大战以后，经过了战争以后，常常有很多的瘟疫，很多的瘟疫。所以不知不觉的呢，虽然亚述人打了胜仗，结果呢，他们得到了一种瘟疫，得到一种瘟疫。这个瘟疫结果被带到哪里去呢？带到耶路撒冷去。结果你看见，忽然一夜之间，你看见他们莫名其妙、糊里糊涂的就死了那么多人。那么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打过拉基，然后在拉基呢又去碰到一些死尸啊什么，从那里就得了一种的病。那么有的人说是跟鼠疫都差不多之类的病，所以结果呢，他们以为没有事，结果他们以为打了胜仗，结果他们等到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的病可能就发作了。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你看见神的确借着神迹，那么叫18万的大军居然就这么一下子就全部瓦解了。所以要记得，这是因为什么？因为南国蒙了怜悯，所以最后谁保住了呢？耶路撒冷保住了。但是虽然耶路撒冷保住了，你记不记得以赛亚曾经说过他的故事？就是说那是洪水来的时候，只剩下个镜像，只剩下个脖子，意思说60个坚固城通通在水底下，就耶路撒冷在水上面，你看见吗？所以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八章那里的形容。你看这个第八章第八节，或者这样说好了，第七节，因此主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严，并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并冲入犹大。冲入犹大是包括拉基，所有60个坚固城在里面。 仗义泛滥直到颈下的脖子，所以现在只剩下脖子，只剩下耶路撒冷。但那一次你看见，因为神怜悯西西家，怜悯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吗？以马内利地，以马内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事，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故事。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大亚述大军呢就撤军了，后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的南国就被解围了，所以差一点西西家就亡国亡在亚述的手里。那一次如果根据米迦书怎么形容呢，就是第九节，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吉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所以最后终于怎么样，终于兵临城下。然后下面所给我们看就是犹大几个坚固城的情形，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米迦的希伯来文非常好，所以在这里呢你需要懂得希伯来文你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根本就是在那里玩这个文字的游戏，根据文字的游戏呢来说出那个在犹大各城所有的遭遇。所以这里面所讲的城包括什么，包括那个下面这亚包括什么，包括这个亚杜兰。对亚杜兰你还记不记得保大卫是躲在亚杜兰洞里面，但是其实亚杜兰是个城。如果大家今天去到亚杜兰洞，到以色列去，你知道那个在你一面你可以看到那个亚杜兰洞，但亚杜兰洞不远的地方在那个山头上就是亚杜兰这个城。所以要知道说在米迦那时候这个城都在，明白吗？都在。但是等到后来什么呢，等到这个最后这个因为米迦还早嘛，那时候都还早，那时候这个城都在。那么但是呢现在讲的预言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将来呢等到亚述来把他们全部席卷了，那包括拉吉在里面，你看到包括拉吉在里面，只要把这个坚固城都拿走了以后，那么只剩下个景象。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呢，这些城通通在洪水底下，就刚才所说的洪水底下。好，那顺便我们再看一下，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波亚弗拉滚于灰尘之下。那加特当然不要忘记啊，因为那一带是靠近什么？靠近这个腓力斯人的地方。那加特呢是腓力斯人城。你记得这个你记得这个大卫他不是讲到吗？等到这个扫罗阵亡以后，他说千万不要告诉加特。否则的话呢，你看见他们要大做文章的，所以也是一样道理。所以下面讲的通通是指着这个犹大的几座城，那其中第一个是波亚弗拉，第二个是沙斐，第三是撒南，第四呢是波以薛，然后第五是马律，然后呢然后是拉吉，然后呢再下来就是玛丽莎，我们有的人去过玛丽莎，还有呢亚都兰。那么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在这个这些城呢，包括拉吉在里面，拉吉是所有犹大城里面的第二大城，除了耶路撒冷之外。所以如果你要看这个当时以赛亚说到这个洪水冲来的时候，就指的亚述洪水冲来的时候，那你可以看出来这些通通淹在什么，淹在那个大水的底下。那么那个时候只剩下什么，只剩下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就是他用诗意的题材来描写那个时候这个犹大的诸国，犹大的诸城，那些坚固城怎么一个一个的惨遭涂炭的情形。不过这里有趣在哪里，我稍微点一下，因为我们不大懂得希伯来原文，所以我想我们没有意思去仔细的去看。因为这里说我在波亚弗拉滚于灰尘之中，那波亚弗拉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灰尘的屋子， 所以呢刚好跟下面说滚于灰尘之中，这个是完全是在文字上是完全是很有意思的啊。那沙斐的居民呢，你们要赤身蒙羞而去，那么这刚好这个沙斐的名字跟赤